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这一些东西都是在这个 discipline， 在这个训练这一个字的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那这一方面我们明天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讲，按照圣经里面我们怎么来做，我们怎么来训练它。那我们今天只能讲一个就最基本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概念就是圣经里面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原则，很多的原则，但是这些细则呢，神在圣经里面没有给。那我们怎么做呢？神把这个定细则的权利给了父母，所以做父母的要用着祷告的心在神的面前，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孩子他当个性，每个孩子的个性也不一样啊，你要定出一个细则，怎么样来管你的孩子。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孩子不一样，原则对了，你要求神给你有细则。那么父母定出的这些东西，有鼓励的，有惩罚的，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什么不做的，什么希望他多做，什么他可以少做的，希望他少做的，什么事情可以做多久的，这些你都要把它定好。你定好了这些东西给孩子，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他能够学好。而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叫他听话，我要再三强调这一点。很多父母讲说，我定了这些就叫他听话，他听话我就满意了。弟兄姊妹，他听话你不要满意。你定出这些目的，你定出这些原则，你定出这些管理他的方法，不是叫他听话，是叫他学习顺服的功课。弟兄姐妹，如果他今天在你的手下不懂得学习你给他的这些规则，他在神的面前他永远不会做一个顺服的人，他将来到社会上也永远不会懂得一个尊重权柄的人，这个人一生都痛苦，一生都痛苦。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目的是要帮助他做一个顺服的人。那么你定了这些原则以后，我保证你一件事，没有一个孩子可以完全守住你给他定的原则，你给他定的规矩，没有一个孩子可以做得到的。不管你定什么样的原则，不管定什么样的规矩，总有犯规的时候。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The purpose of the rule is to break。 设立规矩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让人去破坏它的。这样子懂吗？所以你如果设了规矩，你就要期待说他一定会破坏的，他一定会不遵守的。那么当孩子不遵守的时候呢，你就帮助他，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你就帮助他知道说，他不只是他不想遵守，就算他想遵守，他都没有遵守的力量，他都没有遵守的能力。你就要帮助他看到说，他是何等的需要一个救主。弟兄姊妹，我要再三的强调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训练他的目的，你不要有时候，哎呀，他听话了你就满意了，那你吃大亏了，你就吃大亏了。他今天听话，他是外表的，你不知道他里面怎么样啊。我们明天在讲到这个管教的时候，我们会多讲这一方面的事情。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犯的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不晓得他外表上很听话，你都不知道他背后怎么样。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很忙，那神很恩待教会，所以教会一直在长，那教会在长的时候事情就多。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有弟兄姐妹就来跟我讲说，刘弟兄啊， 我们教会有几个小孩啊，他们把这个停车场的车子啊，每一部车子的那个排气管里面啊，都塞满了雪。他们就是下雪天嘛，就是那种雪啊，就一个排气管里面就塞啊塞啊，一步一步塞啊。那么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谁家的孩子这么调皮？岂有此理！这教会啊，怎么可以这样乱来？那个弟兄不讲话，你猜是谁家的孩子？我的孩子，带着头，带着别家的小孩一起干的。在我面前他乖得不得了啊，在我背后呢，你没有办法管到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我再三讲，你必须要记得，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而那次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我很生气啊，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很生气啊。那我请问你，你生气的话你怎么办啊？修理他了，对不对？当然修理他嘛。但是你知道，那次神光照我，我要修理他的时候，神就在里面问我一个问题：你要修理他是因为他让你今天没有面子呢，还是你修理他，你真的是从爱里面希望他能够懂得顺服神的律法呢？你知道吗？哇，这个光照一来不得了，我是很惭愧啊！我突然发觉说，我这个修理他简直是岂有此理，我根本修理他就我一点爱都没有，我要修理他就是因为他太给我丢脸了嘛。我在这边骂说，哪有这种小孩可以这样子，人家说就是你的小孩怎么不修理你呢？不修理你，我简直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可弟兄姊妹，你要认识，你的目的在哪里？你的目的如果是要让他爱主，你的目的是要让他尊重神，你目的让他跟随主的话，你的处理就不一样，你的处理就不一样。我们必须借着这些事情帮助孩子知道说，他需要主，他需要主。那第二个字呢 ？instruction， 教导，教导。今天很多父母常常都知道不知道要教孩子什么，你要教孩子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要教孩子什么？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教孩子什么。有一个13岁的孩子，他的母亲把他从台湾带到我们这里来，没有地方住，问可不可以在我家借住一下下，我说好。等这个13岁的孩子到我家来借住一下下，我才发觉一个好大的问题，这个13岁的孩子不会系鞋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学过要做任何一件事，他所有要做的事都有大人抢着替他做。我在上海也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孩子，后来我就问他的爸妈，我说你们孩子怎么这个样子，他说这不是我啊，他说我们两个都在单位里面上班啊，他说我们家里有四个老人啊，就伺候他一个啊，都抢着做事来不及啊，他还要看看给谁面子，今天让谁帮他做。气死你，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连什么事都要抢，都要他看看让不让谁做，你知道吗？连给他擦大便啊，他今天奶奶对我不好，不让奶奶擦，只要让爷爷擦。哎呀，我简直不能相信啊。 我们要教导孩子好多的东西，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要教的，你不教他他不会的，你要教他的。你看有些小孩子到了幼稚园去，一进去那简直就完了，就完了，他什么都不会啊。有些小孩在家里教的好的，你看他到教会里面来，去学校，他好多东西他都会，那么他父母有花精神在他身上教他，他就会。有一些东西不容易教的，有些东西容易教，有些东西不容易教。有一样东西很难教，我特别在这边先讲一讲，因为这个教他是后天的事哈，要教什么，好多东西要教啊，弟兄姊妹。但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常常都不知道我们要教这些东西，我们以为他自己会的，哪有会不教会的？很少有中国人的孩子，做父母的会教这个孩子安静的坐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看，中国的孩子到了礼拜堂来啊，没有跟父母坐在那里听到的，哪里可以坐？笑话，坐五分钟他吵死了，他吵死了。但你很稀奇，许多美国的弟兄，他们的孩子坐在旁边聚会两个钟头没有事，一气都不吭。不只是讲道，波饼聚会啊，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波饼聚会啊？有的人懂吗？对不对？纪念主啊，在那边唱诗歌祷告啊，小孩子会坐在那里，这教出来的。哦，这个教不简单哦，这个教不简单哦。你没有教他就不会，所以你的孩子到教会怎么办？就要疯，就要皮，他就是要到主日学去，他就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听主的话。要教的，很多东西都要教啊，好多东西要教。那么我们后天呢，就是来讲我们要教些什么东西。要教些什么东西，怎么教，在教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怎么教孩子。但是我心里面想跟大家讲的呢，有一些东西啊是特别要教的。一个呢，孝顺父母要教，孝顺父母要教，要从小教。今天很多父母啊，等到儿女大了不孝顺他，要哭得要死。我不敢讲你活该哈，这个讲太没有爱心了，对不对？但是我要问你一句话，从你孩子从小到这么大，你什么时候教过他要让他知道为你有一点牺牲？你听懂了没有？做父母的从小对孩子就是父母牺牲啊，一直牺牲啊，一直牺牲啊，一直为你啊，为你啊。好吃的东西我不知道在你们做父母的，你吃还是孩子吃啊？啊？现在不稀奇了，现在吃东西有什么稀奇啊？我们长大那个年代，哎呦我的天哪，一个鸡蛋不得了啊，鸡蛋都不得了的事情啊。有智慧的父母，那个时候你就要知道怎么样平衡爱和怎么样平衡让儿女懂得要牺牲而孝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从来没有教过他的儿女要尊重要孝顺父母，从小没有教过，难怪等到儿女长大不会，他想都没有听你想过，他想来想去怎么想想你怎么孝顺我，是不是这样子？我前两天还碰到一个弟兄跟我讲，我说哎，人家给我介绍说这个某某人是从哪里从海外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我说你来到这里干什么？哎，他说来这边看女儿嘛，女儿在这边念书。我心里就在想，很孝顺，很孝顺。有多少父母会教他的儿女，他出门的时候要打电话回来，要写信回来，每天回到家里要来问候父母，每天要跟父母要见面。有多少父母教过这个儿女这些东西？你不教他，他自己会。门都没有，门都没有。很多父母讲哎呀，为了他我什么都肯牺牲啊。 那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圣经里面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什么？是什么？要孝敬父母。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儿女，你希望他能够在世长寿得享美福，你要教他什么东西？你要教他孝顺父母，这个要教的。你要教他怎么做来表达他的孝顺。你不要说哎呀他有心他自己想，不是的，你从小开始慢慢教他，他长大他才会。这样清楚不清楚？因为这我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我真的觉得，你去看这个死者书房，多少书摆在那里，你去找，你找一本教你怎么孝顺父母的来给我，我给你100块。你去找怎么孝顺儿女的书，你可以找100本。我深深的感觉，我们今天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教儿女要按照主的教训，按照主的教训，主的话，神说要教他什么东西，你要教他什么东西。那神要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们今天就不仔细的来讲，但是我特别把这一点今天早早的就先提出来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记得，你回去慢慢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教儿女什么东西，让我们记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的委身，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 commitment 是什么，我们对着主耶稣是什么态度，我们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然后第二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问一问，我们这个人对着神的话是什么态度，我们尊重不尊重神的话。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问问他，我们对着教会我们的 commitment 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对着教会有 commitment， 让儿女看到说怎么样是一个爱主的人，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养育你的孩子。你不只在 commitment 上面，你要求主帮助你重新回头来看。更重要的，我们要搞清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你必须要记得，这些都要记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违背我们的本性。哪一个父母不疼他的孩子啊？哪一个父母不觉得自己的孩子宝贝可爱的不得了？你不要看了圣经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因着圣经说他什么样的人，你才知道说你应该知道他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为着那个来祷告，求主给你智慧，你为着那个来祷告，求主帮助你，你才能够好好的在那一方面去帮助他。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知道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救主，你知道说就是他得救以后，他还需要持续不断的认识主的话，他需要持续不断的在主的话里面长大，能够顺服主，这些是你要知道的。然后你知道这些，你来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照着主的教训，要按照主的教训，按照主的话来训练他们，来教导他们。在你教导他们里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孝顺以外，教导你的孩子认识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都做了，从小送他上主日学啊，在家里给他读圣经啊，不要背经句啊，那个不是我的意思。知识上的知道不等于生命上的知道。弟兄姊妹，你要让你的孩子，你要教他认识圣经，必须要让他知道说圣经跟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把圣经的话跟他的生活连在一起，要这样的教导，要让他知道说单单听到是不够的，只有行道才有用。我们必须要让儿女对着主的话越来越多的认识。当然所有的训练，所有的教导都是根据他的年龄，你不断的在增加。年龄小的时候教的东西跟年龄大的时候教的不一样， 年龄小的时候教的方法跟年龄大的教的方法不一样。年龄小的时候，小孩子刚刚放学回来的时候，他如果是幼稚园放学回来，你绝对不会跟他讲说你现在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父母。你应该要告诉他说，你现在回家第一件做什么，第二件做什么，第三件做什么，第四件做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出去玩。但是等到他高中的时候，你要不要这样子告诉他呢？你就不要了。你在高中时再告诉他的时候，你就准备跟他吵架，他就要给你翻脸了。你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慢慢的学什么时候要用什么。那最后我们还一点点时间，我要讲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做父亲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跟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他那里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做父亲的因为自己的心理不健康啊，所以跟儿女相处的时候常常在那里贬低你的儿女，这么笨，讲了三遍还不会。弟兄姊妹，这个叫惹儿女的气，因为你让他里面呢会生气，又气自己又气你，这样明白吗？千万注意不要惹儿女的气。在训练在教导的中间，绝对要避免惹儿女的气，不要随便的批评他，不要随便的贬低他。请你记得，一方面你要让他看到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让他看到说他是神所爱的罪人，也是你所爱的。你要懂得尊重他，你要懂得宝贝他，这个非常重要。不要惹儿女的气。今天好多的儿女啊，被父母弄得一点自信心都没有。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长得很可爱，她不是很漂亮，但我觉得她很可爱。可是这个女孩子她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婚。那为什么没有结婚呢？是因为从小她爸爸就跟她讲，你这么丑的人永远嫁不出去。所以她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她跟任何一个男孩子交往的时候，她心里面一直觉得我这么丑人家不会要我的，所以她就会脾气变得很古怪。她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都很正常的，都很 sweet， 可她一跟男朋友在一起啊，她就作怪了，所以搞得男朋友都怕他，都躲开他了。弟兄姊妹，这个你想想看，你这个父母在儿女身上这个 damage 有多大。等到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父母紧张了，哎呀，一直紧张紧张，一直在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而这个父亲啊最常干，特别是叫父亲啊教儿女做功课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真是很大的考验啊。记住，圣经里面再三的提醒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请你记得，鼓励永远都比责备有用，鼓励永远都比批评有用。你试试看，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人家鼓励他，特别是假如你把你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上学的话。今天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不敢讲全部，但是我所接触到的没有什么例外，绝大部分的孩子都很命，懂不懂我这个意思啊？啊，都很坏啊，都很恶毒啊。这个小孩子身上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缺陷，他同班的同学都会很快的发现。发现以后呢，都会在那边一直大家嘲笑他，一直嘲笑大家一起，哎呀，你看他穿那个鞋子，你看他穿那个鞋子啊，全班的人都看他穿那个鞋子。 你知道这个对一个孩子的伤害有多大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在这一个丑恶满了罪恶的时代中，他们在外面已经受到了许多的伤害，我们在家里不要再伤害他们，在家里要多给他鼓励，多给他安慰。有一个姐妹居然问我，刘弟兄啊，多给他鼓励，多给他安慰，那他将来不是很骄傲吗？我弟兄姊妹，你相信一件事，如果你的鼓励、你的称赞是从爱里面出来的，不是给他戴高帽子，不是欺哄他的，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他骄傲，因为你的鼓励会成为他生命中一个医治的能力。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他需要你把神的爱摆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觉得他被接纳，让他觉得说他有价值，让他觉得说他是被爱的，让他觉得他很宝贵。不要惹儿女的气，正面的鼓励他，正面的爱他，正面的常常称赞他，要真的让孩子觉得你是无条件的接纳他，这是非常的重要。中国的父母最常犯的一个错，就是把爱跟孩子的表现连在一起。当你把爱跟孩子的表现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爱变成了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爱不能够满足人的心，有条件的爱只会让人更没有安全感。你希望你的儿女是在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长大，请你务必不要把你的爱跟他的表现连在一起，请你千万不要惹他的气，请你用爱心，请你用鼓励，请你用接纳，请你用称赞来帮助你的孩子在神的恩典中长大。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养育儿女的事上真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且也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但愿我们能够按照圣经，按照主的教训来训练，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更盼望主在你的恩典里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从你那里得到你那个无条件的爱，从你那里得到你对我们的称赞，得到你对我们的鼓励，好让我们能够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孩子，好让我们常常在话语中间鼓励赞许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接纳，让我们的爱成为我们儿女生命中的医治，成为我们儿女生命中的保护，好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